第二篇，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以结构来说，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这可以由出埃及记开头的话来证明。以色列的众子下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创世纪的开头很美妙，结束却很可怜。他以这样的话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和地。但他却以这样的叙述来结束。约瑟食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因此，创世纪结束于一个人死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表示神的选民在死亡的光景里。出埃及记第一章进一步的暴露神的子民在埃及的光景。虽然他们是在死亡里，他们却不是没有活动，他们在死亡里生活行动。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的思想。那里告诉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行事为人随从这个世界的世代，生活在肉体的私欲里，行肉体和思念所意欲的事。那些在灵里死了的人，仍然有他们的形式，但是他们的形式都是在死的形式里。出埃及记第一章详细的记载神子民他们在埃及死亡光景中的生活行动。他们被迫做法老的奴隶，他们已经在死亡里，却还要天天被宰杀。说死人被宰杀，听起来好像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属灵经历上，这才事实。虽然属世的人在灵里已经死了，但是他们还是一直被宰杀。今天世人的光景，就像出埃及记第一章神子民中间的光景一样，他们的特征就是被奴役和死亡。人首先被世界奴役，然后被世界破坏并杀害。有人或许认为人类文化正在积极的进展，然而在神的眼中，今天整个地上奴役和死亡是比以前更加猖狂。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也是被奴役，并且在死亡中。再者，我们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即使已经得救了，很多人还是一样不断的被奴役而死亡。今天我们都需要警醒，免得我们再被奴役而死亡。创世纪的开头很美妙，结束却很可怜。而出埃及记的开始是可怜的，结局却是荣耀的。我们已经指出，创世纪开始于神的创造，但结束在一个死人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相反的，出埃及记开始于神的子民被奴役并在死亡中，但是它的结局和结束却是约柜在帐幕中，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创世纪与出埃及记的结束真是有何等大的不同？请问你喜欢在哪里呢？是棺材停在埃及呢，还是在帐幕里的约柜那里充满了神的荣光呢？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被奴役。以色列人身在迦南，但是因着饥荒，他们都被迫下了埃及，最后他们在那里被奴役。由此可见，人被奴役主要是由于需要，需要维持生计，需要谋生。今天世上的人都被各种娱乐所吸引，因为他们盼望有更好的生活。同样的，今天人追求更高的教育技术，为的是要获得更好的生活，甚至是最好的生活。世界各地，无论是先进国家或是落后国家，人们都是因着谋生的需要而被奴役。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根据圣经，世界至少有三方面：巴别表征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 索多玛表征罪恶的世界，埃及则表征享乐和娱乐的世界。背叛与拜偶像有关，拜偶像就是敬拜神以外的事物。因为凡是拜偶像的人都背叛神，所以拜偶像就是表示背叛。在圣经中，巴别是背叛和拜偶像之世界的表征。今天在地上到处都有偶像，连基督教国家也不例外。亚伯拉罕蒙召从巴别地出来，就是离开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巴别地出来，表征我们蒙召从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出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巴别地出来，就是指明亚伯拉罕的蒙召代表我们从世界蒙了拯救的一方面。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代表另一方面，埃及表明享乐的世界、娱乐的世界。被这一面的世界所缠累的人，主要的不是落在背叛和拜偶像里，他们乃是完全被世界上的娱乐、丰富的物质和肉体的享乐所霸占。尼罗河灌溉埃及全地，使那一地的出产丰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有这些的项目都代表在享乐和娱乐的世界中物质的丰富。我们在得救以前，不仅是在背叛和拜偶像的世界里，也是在丰富和享乐的世界里。亚伯拉罕蒙召离开背叛的世界，而以色列子民离开享乐的世界。埃及不仅有丰富的食物供应，也有非常多的金子。在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把金子送给以色列人，由此就可以证明埃及所预表的世界霸占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以色列人为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被埃及所预表的世界所奴役。今天许多的人，无论是富的或是贫穷，他们都做了金钱的奴隶。他们每天努力工作，为了赚钱，然后就纵情于声色之余，很快的便挥霍尽尽。因此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不侍奉神，反倒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这就是古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他们在埃及地谋求生活，享受这个世界的丰富，但是埃及却使他们不能完成神原初呼召他们的旨意。以色列人在埃及强盛起来，出埃及记第一章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就某种意义说，强盛就是富有。一个国家没有钱怎能够能强盛呢？比如美国就是因着它的经济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以色列人享受埃及所预表之世界的一面，他们不仅是在巴别所预表之世界的第一方面，也不仅是在索多玛所代表之世界的第二面，他们是在埃及所代表之世界的第三方面被奴役，因他们被世界的丰富和娱乐所霸占，所以他们就不能完成神的创造和拣选的旨意。同样的原则，今天所有的世人都被撒旦所霸占，结果他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何等需要赞美主，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奴役，并释放我们脱离撒旦的霸占。因着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谋生，他们就落在埃及的暴政里。今天世上的人也在撒旦的暴政之下，连他们的职业和属世的娱乐也是他们在撒旦暴政下的记号。他们被强迫跟随一种的潮流，把他们扣留在撒旦的暴政之下， 使他们不能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使他们没有自由做正确的选择。以色列人在法老的奴役之下，法老预表世界的王撒旦，因为法老是撒旦的化身，在出埃及记这本图画的书里，他就是撒旦的一幅图画。法老强迫神的子民为他做工。在第十节，法老说，我们不如用巧计对待他们。世人不了解撒旦的巧诈，以及他如何用巧计对待人，好篡夺他们、霸占他们并奴役他们。撒旦施巧计的目的是要奴隶人类。十三节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这个词严严的希伯来字翻作严酷，说出以色列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更没有安息。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他们必须像奴役一般的劳苦，他们必须做法老所命令他们的。十四节继续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是做田间的各样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酷地对待他们。法老使以色列人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同样的原则，今天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在田间做苦工。你也许是在医院、工厂、机关里做工，但事实上，你乃是在田间劳苦，你乃是在做砖和和泥。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比东这个字的意思是正直的口，而兰塞的意思是标准的雷轰。这些名称说明法老的积货城是为了骄傲和夸耀而造的，就像今天的金字塔一样。我相信在法老之下，埃及人造起积货城是为了夸耀他们的正直，并宣扬他们的文化。今天正直的口仍然在世界上发生，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夸耀他们的长处，而且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开发或未开发的国家，都以他的成就的标准为荣耀。数千年来，世界一直夸耀他的长处，大声说出他的标准。今天世上的人因着夸耀他们的正直和标准，正在为撒旦建造积货城。主耶稣与世人不同，他不夸耀他的正直，他口中所出的是恩言，而非夸耀，并且在主没有标准的雷轰。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论到主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劳苦与背叛的人在巴别之地的劳苦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就是从巴别被呼召出来的。那些在巴别的人做砖，又拿石漆当灰泥，好建造巴别的城和塔，目的是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在埃及，法老强迫以色列人用砖和泥为他造积货城。法老不仅奴役以色列人，并且设法杀害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二十二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照圣经来看，男人的生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人的享受，尤其是在堕落的人中。法老在埃及所做的，正是今天撒旦所做的。撒旦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甚至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也可能被撒旦利用来杀害男人的生命，就是为着神旨意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就是为着人享受的生命。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每一位弟兄姊妹 他都有两种生命。我们若没有主的恩典，每天都将是法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例如，许多人在主日没有先参加召会的聚会，反而他们把那一天花在享受所谓的运动、娱乐和消遣上。每到的主日，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敬拜主，听主的话，侍奉他，可是却有许多人在这一天杀害男人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谈到在主日敬拜主，他们是死的，但是一谈到参加各种的俗世的娱乐消遣，他们就非常的活跃。今天撒旦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并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请问你曾想过为什么闲谈比祷告更容易吗？祷告乃是操练男人的生命，但是闲谈是操练女人的生命。也许今天你就是与撒旦是一的，你就在杀害在你里面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当主激动我们祷告，我们却喜欢留在闲谈中，我们就是被撒旦利用来杀害男人的生命，并存留女人的生命。这个说出我们今天所做的，与法老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所做的是一样的。你是凭着神的旨意的生命活呢，还是你是凭着人享乐的生命而活？也许有一部分的时间你是法老，自立为王，杀死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却存留为你自己享乐的生命。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看见撒旦利用夏娃女人的生命来杀死男人的生命。这意思就是说，撒旦利用人为着享乐的生命来杀死为着神旨意的生命。然而神也使用女人的生命为他自己成就一些事。在旧约的开始，撒旦就临到女人夏娃，利用她来杀害男人的生命。但是在新约的开始，神临到童女玛利亚，并用她带进神的救恩。撒旦临到夏娃造成了堕落，但是神临到玛利亚却带进了她的救恩。同样的原则，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设法利用收生婆来杀死男人的生命，然而神却使用他们来存留为着神旨意和神目的的生命。也许姊妹们很容易被仇敌所使用，但是他们也很容易被神使用。今天召会生活是发死或是得释放，乃在于姊妹。姊妹们必须是今天的玛利亚。在新约里的玛利亚不止一位，在主耶稣承运和降生的时候使用了一位玛利亚，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埋葬的时候，至少有两位玛利亚在场。再者，主耶稣复活的清晨，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有的这些玛利亚都被主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从历史上来看，当属神的事情美好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在复兴的时刻，在最荣耀的时候，撒旦就进来篡夺女人，破坏那个光景。他很少能以这种方式来利用男人。然而在堕落的时候，在迫切需要的时候，神使用女人的生命来挽救这样的局面，并带进他的救恩。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情形。撒旦在兴盛的时候临到女人，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软弱的器皿。神也借着临到女人羞辱了撒旦。神的话很强地指出，每逢有迫切需要的时候，总是有姊妹在场。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历史都表明了这项原则。所以姊妹们在美好的时光中务必要谨慎， 但他们也必须准备好站在主这一边，像收生婆所做的，在堕落和极难的时候被神所使用，挽回那个逆境，成就神的旨意。出埃及记第一章后半的关键不是男人的生命，而是女人的生命。法老就是撒旦的化身，设法利用女人的生命，收生婆来摧毁男人的生命。但是神进来，使用这些收生婆来保全男人的生命。收生婆和童女玛利亚的事例原则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被神所使用，带进救恩。这个原则也应用到今天的召会生活。每当姊妹们被撒旦所利用，召会就有死亡和腐败；但是每当他们被主所使用，召会就有救恩。我们真是要仰望主，愿他使用女人的生命来挽救我们今天召会生活的光景。虽然法老奴役以色列人，尽他所能的要杀害男人的生命，但是神仍然主宰整个情况。例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这就是出于神的主宰。今天，召会常常没有明显的原因就刚强起来，只有神的主宰能够使我们明白刚强的原因。多年来，我学会了不信靠我们的工作或是劳苦，我们只该信靠他主宰的能力，并祝福。当主祝福我们的时候，连我们的过错也会成为祝福。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作恶以成善，但如果没有从主来的祝福，不论我们有多好多对，将不会看见有多少的正面的果效。我们永远不该信靠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做的，特别是在外面所有的安排。我们必须绝对的信靠主。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我们这样跟随你，只是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不信靠我们的所事，或是我们所能做的。主啊，我们完全信靠你的所事。若是你的主宰祝福你的召会，召会就必定繁茂并强盛。神的主宰也可以在他使希伯来妇人活泼的这件事上看见。当法老问收生婆为什么仍然存留男孩的性命，收生婆回答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活泼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生产了。收生婆这样回答法老，他没有说谎，希伯来妇人是比埃及妇人活泼，这个是事实。这是照着神的主宰，希伯来的妇人活泼是因为神的主宰使他们的生命力活泼。同样的原则，今天召会生活也是一样。无论召会是活泼或死沉，不在于我们所做的，唯独在于神主宰的权柄。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应该闲懒混。一方面，我们不该以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带进神的祝福，我们不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该以为既然一切都在于神的祝福，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本分，并且知道我们即使这样做，一切都还在神的主宰之中。再者，神的主宰权柄使用女人的生命，就是收生婆，来拯救保护男人的生命。同样的原则，神使用童女玛利亚生了救主。法老用了自己的巧计，企图要灭绝以色列国。神不与法老相争，神的主宰却使用两个收生婆来拯救男人的性命。20和21节说，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神借着后代收生婆， 使他们成立家室，好产生生命，为着成就神的旨意。这意思就是说，神使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产生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在这一幅的图画中，我们看见，若是我们拒绝与撒旦站在一起，而与神站在一起，神就要厚待我们，使我们能够产生生命，为着成就他的旨意。姊妹们，当你们与神站在一起，不与撒旦是一，神就要为你们建立家室。这意思就是说，神要建立许多单位，产生生命，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从本篇信息中，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无论撒旦如何设法要奴役我们、杀害我们，我们的神仍然是主宰万有，他能使用我们成为今日的收生婆，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把为着人享乐的生命转变成为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收生婆，神就要为我们建立家室，厚待我们，满了产生生命的人，为着成就神的旨意。在下一篇信息中，我们将会看见摩西因着三个女人蒙保守，这三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和法老的女儿。为着收生婆，我们赞美主；为着转向神以成就他旨意的女人性命，赞美主。赞美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的黑暗有光明的照耀。